以赛亚书第49章第15节上说，妇人焉能忘记她赤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神说，既或妇人会忘记她的婴孩，我却不忘记你。在以赛亚书第66章上第13节上这样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在这里说，神说母亲怎样安慰他的孩子，我就照样的安慰你们，安慰神的儿女。在这两节圣经当中都说明神的心对于那些属他的人，对于他的孩子们，正好像慈爱的母亲对于他的孩子一样。在以赛亚66章上这样说，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照样安慰你们。我们可以把这一节圣经改变一个读法，就是说母亲怎样我就照样。母亲的爱就是神的爱的一个模型，母亲的爱最能够表达神对他的孩子的爱心。在这里讲母亲怎样我就照样。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经过一条街道的时候，看见一个讨饭的人带着他的孩子坐在街边吃他们所讨来的饭。那个小孩子吃得很有味道，那个母亲喂他的饭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每一次母亲喂这个孩子，后来他自己也吃。不但是这样，他每一次碰到有一块肉或者有一样东西，他总是把那一块放在儿子的嘴边自己吃，那个不好的。有一次差不多把自己的饭已经爬进自己的口里面去了，但是发现有一块肉，他还是拿出来送到孩子的口里面去。我看见的时候啊，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因为母亲的爱是非常的神圣的，它的价值是无可衡量的。神就是用这种爱心拿来做他对他的儿女们的爱的一个模样，意思是说母亲怎样我就照这个样子。所以这节圣经就是根据那个好的爱的模样拿来彰显神对于人的爱心。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这个，上帝慈母心。神的心好像是慈母的心，上帝慈母心。在世界上无论他是什么阶层的人，无论他所受的教育是高或者是低，凡是母亲的爱都是一样的高贵的。在世界上无论他的背景他的性格怎样，母亲的爱常常都是最好的。神就是把这个最好的，把这个最高贵最神圣的爱拿来描写，若是一个人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孩子，他一生要怎样用爱来照顾他，像母亲那样。我们都晓得在世上的母亲受的苦是最多的，但是他们所得的报酬是最少的。神对他的孩子们的爱也是这样，他好像没有得到多少的报酬，但是他还是这样的爱他的孩子们，继续不断地爱他的孩子们，即使他的孩子们不晓得爱他。无论怎样，我们晓得一个原则，在母亲的爱的上面哪来彰显神的爱的， 就是母亲的爱总是牺牲，总是吃亏，总是舍己的。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吗？神说我要把你们好像一只母鸡把你们放在我的翅膀底下一样的。神就是拿这个母鸡同小鸡的关系拿来表白他对那些属他的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他要把他们硬币在他自己的翅膀底下照顾他。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好的比方。有一次有一个地方火烧了，等到火烧以后，人去捡去翻看看那个烧过的灾场，在那里他们发现有一只已经烧死了的母鸡啊，已经烧死了，烧得黑黑的，好像黑炭一样的，非常的可怜啊。但是当他们把这只母鸡翻开的时候，底下有很多只的小鸡从那个焦黑的母鸡的身体的底下跑出来，都是安全的。你可以想到在大火的时候，那只母鸡为要保全这些小鸡，它宁愿自己死亡不愿逃跑，即使受苦痛苦万分它还是愿意的，只要能够爱它们，它宁愿为它们舍命，为要拯救它们，他愿意为他们舍己牺牲舍命。神说母亲怎样我就照样，我要把你们放在自己的翅膀底下，好像母鸡把小鸡放在翅膀底下一样。你能够了解他的爱吗？他要拯救你，他到地上来为你舍命，为的要拯救你脱离死亡，他为你付了极大的代价。这就是那个牺牲的受苦的舍己的爱。圣经就是用这个爱来说明神对于人的心意啊，特别是对于那些属他的人的心意。有一次有一个打猎的人，他们在那个森林里面或者山边休息的时候，晚上他们就睡在那个地方，在半夜的时候啊，他们听见有声音，他们就看看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就是很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觉啊有一群的白幽鼠啊，这个一种白的老鼠山鼠啊，从一群的从那边走过来，他就很稀奇，好像排队这样的走过去啊。他们细细的看看啊，心里面很有感动。他们发觉走在最前面的可能是这一群山鼠的这个白幽鼠的爸爸，中间有许多小的白幽，就是许多白的山鼠啊，走在中间，最后的一只可能是他们的母亲，那可能是这个父亲和母亲走在最前面和最后面呢、啊，那些孩子们走在中间。哦，那些打猎的人说，这一个动人的局面啊，这种动人的事情啊，叫我们在这个打猎的常常开枪的人的心里面，在内心还是带着无限的感动啊。今天让我在这里来讲神的爱心是那样的感动人，他就是为你好，他就是要拯救你，要帮助你，要照顾你，他为你牺牲，他为你设计，他是爱你为你设计，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爱你。亲爱的朋友，若是你在世界上在心灵里面觉得很孤苦，那就是表示你需要一位爱你的父神。你若是在地上觉得很痛苦，那是表示在地上你是缺少同情，缺少安慰，缺少爱。神就是你的需要，他要爱你，你只要愿意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的救恩，相信耶稣基督，你可以做他的儿女。在一生当中，他继续不断地照顾你。即使在地上那些富人家会忘记婴孩，他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你的，一定永远不会离开你，不会忘记你。在一生当中，他要用爱心深深地厚待你，让你一生过着幸福从快乐的生活。我愿今天你打开你的心来接受他的慈爱。神的儿女们，你要记得神是永远不会丢弃你，他爱你，他永远不会忘记你。 你的心里面不要失去盼望，因为他的爱胜过母亲的爱。我们低头祷告，愿神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觉得有一个需要，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爱一生来照顾我们，使我们心里面常常有快乐有平安。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今天的安慰之声这个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下星期再见。
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上说，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主啊，我是个罪人。这是彼得在耶稣基督面前所说的话，主啊，我是罪人。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世界有一位大哲学家曾经留下了一句警示的格言，这句话就是说要认识你自己，因为世界上的人不容易认识他自己本来的面目。人的眼睛总是看见别人的短处，别人的错误，别人的缺点，或者说别人的不好。人的眼睛总是看见别人的，很难看见自己的面目是怎样的。在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情形，他们总是觉得或者他们发现别人有很多的不好，但是他们很少会发现他自己有许多错误的地方。但是你不要忘记，当你举起手来指着一个人的时候，当你举起手来指着一个人，指着他的错误的时候啊，有四个指头是对着你自己的。那意思就是说，当你拿起指头来指着别人的时候，在那一个时候你忘记了你的手还有四个指头是向里面的，是指着你自己的。人就是这样，容易指着别人，喜欢指着别人，常常指着别人，很少有一个人指着他自己。所以那一位大哲学家那一句话在世界上留下来有很重的分量，就是要认识你自己。你应该认识你自己是怎样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真理啊，就是要我们看见自己的不好。今天读的这节圣经就是有一个老年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他说，主啊，我是罪人。很不容易说自己是一个罪人，也很不愿意说自己是一个罪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是这样的，他们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或者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是他们常常发现他们自己的不好啊。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记载，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 这一个人有一天他自己这样说，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这个先知素来就是用他的口来指责别人，宣讲真理呀、啊，传神的信息的，都是看见世界上有很多的罪哦。但是有一天他看见他自己的不好，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一个嘴唇不洁净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的嘴唇干不干净？说许多不应该说的话，嘴唇不干净，我们没有发觉，我们没有发觉在我们的生命上有一个缺陷，就是在舌头上，在言语上有很大的过失。在圣经里面还说有一个人，他就是圣保罗，使徒保罗。在历史上，保罗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为教会同为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功绩。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自己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亏。他不但说我是个罪人，彼得说我是个罪人，他说我是个罪亏，我是罪人中的罪人。哦，罗斯说我自己，我这个人有很多的毛病，很多的错处，很多的不好，真正的不好，我是个罪亏。这种说法就是一种最坦白的说法，把自己赤露敞开，完全地显露出来，一点都没有隐藏的。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很多的，在诗篇里面也有这样的。圣经讲到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大卫，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圣经称他为神人啊，也是一个英雄，一个君王，一个政治家，一个属神的，一个属灵的人。但他自己怎样说呢？他对他自己他认识得很清楚啊，他说啊，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他说我罪也，我的这个罪也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他使我不能够抬起头来，不能够昂首。这是诗篇第40篇第12节所讲的话。大卫王很老实，他就这个罪孽深重，他抬不起头来，他就是老是要计算那个数目多得不得了，胜过他的头发，比他的头发还要多。有一次有一个人是福建人，我对他说，你像普通的世界上的人一样，每一个人都是有罪孽的，所以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接受他的救恩。他说我是没有什么罪，大罪呢也是没有什么。他说我们福建啊，这个家乡啊，有一句俗话这样说，一天啊罪四两啊，意思多是不多了，不过是四两重啊，很少，轻轻的一点点。他说我没有什么大罪，不过一日罪四两，这个也没什么关系啊。我说哎，这就很严重哦，一天罪四两，你算算看一年有多少两，若是一年有365天，就有1460两，有91斤04两，这是一年哦。若是十年，就有913斤04两。若是我活到60岁啊，我这一生当中我的罪孽就有5479斤半啊，从08两啊。若是我身上的罪孽有5479斤半那么重啊，你想这一个罪孽是何等的重啊。若是我们思想到我们自己的罪孽，我们就会发觉罪孽深重，不能昂首，像大卫这样的经验啊。大卫说我一天我一生的罪孽若是计算一下，比头发还多，这并不是过甚其词啊。今天让我们回来看看我们自己，我的言语怎样，我的行为怎样，
我的思想怎样，我有多少的罪呢？啊，我实在是一个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若是神救他罪呢，我是个灭亡的人，我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啊？亲爱的朋友，你要听圣经上的话，圣经这样说，神所喜爱的是锐利诚实，神爱你老老实实的，你晓得自己是有错了。圣经又说，神所喜欢的就是忧伤的灵，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神一定是不轻看的。若是我们懊悔自己的罪呢，神不看轻我们。圣经又说，那个承认自己罪过的一定蒙怜恤，若是遮掩自己的罪过，一定是不会亨通的。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的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神要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坦白承认我们是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求他饶恕，神一定饶恕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一定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得救的人。父神啊，我们在世界上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们是一个罪人，一个灭亡的人，若不是你怜悯我们，你饶恕我们，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我们没有盼望。恳求你用宝血洗净我们，我们用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得着你的救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下面请你听一首祷告的诗歌，名字是《恳求救主格外垂怜》。
恳求救主格外垂怜，听见我祷告，既有别人被这宣召，莫把我弃掉，救主
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上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第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上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的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的人，基督总为神的仁义、神的智慧。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就是十字架的奥秘，或者讲神的智慧。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在世界上有两种人，有人是注意智慧，用智慧来解答人生的问题，有人是注意神迹，专门注意那些超自然的事情，认为这在宗教上是最要紧的。但是他所注意的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是保罗所注意的。他是一个犹太人，又是一个受过希腊文化洗礼的人，他应该是注意神迹或者是注意智慧的，但是他注意一件更要紧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身上是一件最要紧的，因为在教会里面最主要的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仍拯救人脱离罪恶。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讲到，
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能力，也是神的智慧。从什么事上显出来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呢？本来十字架是一个丑恶的刑具，但是它使它变成一个美丽的事物，一个美丽的首饰，一个美丽的装饰。十字架本来是两根木头钉起来，用来刑罚那些犯罪的人，把他们钉死在这个木架的上面的。那这是非常丑恶的、很粗陋的一种刑具。但是今天十字架却不是这样，人把十字架当作一个美好的装饰，挂在镜像上，当作一个美丽的事物挂在身上来装饰它，觉得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奇怪的，在耶稣受难的地方，在那个圣墓的旁边，有人发现在地底下有一个小的礼拜堂，那是古代的基督徒用来纪念耶稣基督为人受难的一个小的纪念堂，现在已经在地底下。在这个小纪念堂里面，在中间有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呢是用红宝石装饰起来的，非常的好看啊。那就是说，那些基督徒们纪念耶稣基督为他们死，觉得十字架对他们的关系太深太宝贵了，他们觉得基督的爱是何等的美丽，把那一个丑恶的东西看作是非常美丽的一个装饰，实在是想不到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这个原因是在这里，因为他的爱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超奇，人就纪念他的爱，把它看作那是非常好看的。第二件事情，本来这是一个残酷的刑具，但是变成一个爱心的标志啊。罗马人用十字架拿来把人钉死在上面，把它挂起来，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残酷，有时候要4天到6天那个犯人才死啊，看的人都非常的不忍心，这是一个残酷的刑具。但是今天呢，这个十字架已经变成了是一个爱心的标志啊。有一个人要送一个礼物给他的未婚妻，是教会里面我教会里面的一个弟兄，他问我，牧师，你想我应该送什么啊？我不敢做主啊，我说你想送什么呢？他说我想啊，送一个十字架。我问他为什么要送一个十字架，他说那是表示舍己，那是表示牺牲，那就是表示爱。本来这是一个残酷的东西，但是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爱的标志啊！这是因为基督的爱，因为他为人的罪这样挂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为我们死。今天人就用这个来看作是一个爱的记号，一个爱的一个表示，一个爱的象征。所以啊，神实在是很奇妙的，本来这是一个丑恶的东西，一个残酷的东西，竟然今天借着那个救恩，那个奇妙的救赎的工作，人看它是美丽的，人看它是有爱心的，看它是一个好的一个标志啊。第三点，本来这是一个杀人的刑具，但是竟然变成一个救人的记号。人用十字架来杀人，刑罚那些犯罪的人，但是今天医院挂上那个十字架的记号，救伤车插上那个红十字的记号。自从1870年兰丁格兰成立了红十字会以后，普世界流行了这个红十字的记号，人看它是一个救人的记号， 万代不朽，人看他是一个救人的记号，因为基督的十字架能够拯救人，能够拯救人脱离罪恶，能够拯救人出死入生。今天神的智慧就是借着十字架的奥秘来拯救世上的人，来救人，用他的爱心到地上来，来拯救那些犯罪的人。人看这个记号是一个最美妙的记号。若是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晓得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好，对你的关系是何等的深，你心里面你感觉对十字架实在是不同的。就是今天普世界的人也晓得这个十字架的记号一定是象征那个爱的记号的，因为只有基督的这种奇妙的爱可以拿来象征这个爱的意思。让我们今天到他的面前来接受他的爱，接受十字架的救恩。主耶稣啊，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愿意到你的面前来接受你，接受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让我们在你的十字架里面，在你的爱里面做一个得救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最后请再听一首圣诗，诗名是可叹我主流出宝血。
可叹我主身体血流，为我受此哀痛，今夜生命诉我寻忧，我乃必为无忧。在我主十字架，我心看主恩光，最终当从我心绝脱落。在圣家一心念明良心并靠，到如今我昨日操欢乐。
圣经说，在古时候，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在另外一处圣经，在马拉基，刚才读的是在耶利米书第31章第3节，另外一处圣经在马拉基第1章第2节，那里说，耶和华说，我曾经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一种不变的爱，不改变的一种不变的爱，这就是今天所要讲的题目。在古代，神曾经对雅各，对一个人说过，他是用永远的爱来爱他。这一个人是一个有罪，在旅行当中，在做旅客的时候，神对他这样说话。他在家庭里面欺骗了父亲，欺骗了哥哥，所以在家庭里面就不能够容他，他的哥哥要杀他。他的母亲非常的爱他，但是爱莫能助，就要他回到他母亲的家里去，往远方去，从迦南地往巴旦亚兰去，就是要到几千里的一个地方。这个有罪的，就是良心有愧的，曾经欺骗父兄的雅各，在路上走的时候啊，就都非常的孤苦，心灵里面也很痛苦。在半路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他拿一块石头在那里睡觉，心里面很不舒服。在那一个时候啊，神就对他显现，神告诉他，他要与他同在，无论他往哪里去，他要保佑他，永远不离开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他。从这些圣经里面所写的那些事实， 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启示。一个人犯了罪，开头的味道是很好的，我们欺骗别人，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开头我们觉得味道是很甘甜的，但是后来那个味道是非常的苦的。在开头我们犯罪的路，那条路是很短的，很容易我们就走上一条犯罪的路，等到我们犯罪以后，我们所要走的那条痛苦的路是很长很长的。这就是雅各你生活的所代表的一个真理啊。犯罪是有滋味的，但是它的味道后来是苦的，虽然开头是甜的。犯罪的结果所要遭遇的那条道途，痛苦的道途是很远很远的。这就是这个客人旅客雅各在生命当中所经验的。虽然是这样，但是神就是爱一个在犯罪当中心灵痛苦的那样一个人。神说我爱雅各，我爱你虽然你犯了罪，我爱你虽然你心灵里面痛苦，我爱你虽然你在现在在道途上就得茫茫，心灵里面慌慌不定，没有平安，但是神说他要爱你。虽然现在父亲是不能够原谅雅各，他的哥哥是怀恨在心恨雅各，他的母亲也不能够爱他，但是神说我爱雅各。这就是说，当世界上的爱不能够帮助你，或者已经不爱的时候，当世上的爱已经改变，或者人不能够爱你的时候，但是神在那个时候，神是爱你的。亲爱的朋友啊，一个在心灵上有亏欠，心灵里面痛苦的人，一个不被人爱，人不能够爱他的那样的人，神说我要爱他，这个人是你吗？在这个大地上，我们好像是个客旅。我们古人说啊，大地好像是个一旅啊，是个客旅，是个旅店呢、啊。我们在地上都是做客人的。我们在这个做客人的道路上，这凄清的走过这条道途，我们在那一条道路上，心灵里面是很不舒服的。但是有一位神说，他爱你，他要爱你，他那个爱是与众不同的。在世界上一切的爱都会改换，都会改变，但是他的爱却不是这样。他说我要用永远的爱来爱你，因为这样我用慈爱来吸引你，因为这样在地上你需要神同他的爱，在地上你不能够不需要神，你也不能够不需要这个不改变的爱。在这里很明显的讲，你无论往哪里去啊，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总是同你在一起的，我能够保佑你，我总不丢弃你。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在你一生的道路上，无论有多少的远，主的爱比那一条路是更远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无论往什么地方去，那条道路无论怎样的远方，神的爱是比那条路更长远的。好像雅各这一个负罪的人，他从迦南到大马色，到巴旦亚兰，到巴比伦的地方，后来从巴比伦又回到迦南，又到埃及国，那这样飘来飘去的一生当中，但是无论他往哪里去，在迦南也好，埃及也好，巴比伦也好，在哪里都好，神的爱比他的道路是更远的。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神永远不会离开他，一定不会离开他。有一天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把两只脚放在床上，他从容地回到神那里去。这就是说，在世上的道路走完了，还有一条路要走的时候，在那条路上仍然有神的爱来照顾他。我总不离弃你，总不离开你，永远不丢弃你，这就是那个不变的爱。你应该注意，在你一生道路，一生的道路上，无论有多少长远，神的爱是比那条路是更远的。还有一个思想在这里是很明显的，你无论往哪里去，我总是不撇下你的，我总是不离弃你的。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你一生的年日有多少里长，主的爱是更长的。雅各活了147岁啊，他就离开世界。这个147年当中，神从那一天认识他到末了，神从来没有丢弃雅各。你无论往哪里去，你一生的年日无论有多长，我的爱是更长更长，一直到在天上同他会面。亲爱的朋友，一个犯罪的人，神能爱他吗？是的，神爱他，神要用永远的爱爱他。若是他要认识他，他改变，他悔改，他到他的面前来，他要用永远的爱爱他。你应该晓得，无论你的道路有多少远，他的爱是更远的；无论你的世界上的时日有多长，他的爱是更长。这就是那个不改变的、不变的爱，神的爱，是人在心灵中的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今天认识你，父啊，让我们晓得你的爱是何等的长远。我们永远投靠在你的爱的翅膀底下，让我们今天把自己完全放在你的面前，一生得着你的照顾和带领，常常在你的爱中满有喜乐。奉主耶稣基督圣名。